天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段圣经必须我们要来读，并且很尊敬的读，并且我们要来讲解它呢？我记得今年暑假的时候，我有机会能够跟我母亲相处六个礼拜。我母亲可能是台湾最老的教授，84岁，现在还在任教。那他已经3年不拜偶像，他真的很渴慕认识主。可是他跟我说：“俊文，我圣经实在读不进去。”我每次读到旧约的时候，就是一些伟人的故事，伟人生伟人的故事，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家谱，好长哦。那我读新约的时候，我想找一些很伟大的道理，可是我看不到。那我真的很愿意接受基督教，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学者嘛，学者当然想自己读经来认识神，就没有办法来这个接受这个信仰。然后我就求主给我怜悯，给我智慧，我就带他先从这个，我们就从福音书慢慢带他看，然后他看懂。那我的儿子也同样问我一个问题，当我他就说，我们英文堂讲到大部分都是新约，并且我们前面整个暑假所有的信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教会的建造取材大部分都是新约？我初信主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有了新约为什么还要旧约呢？那旧约为什么还要传讲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希望我们今天借着研讨以斯拉记，我们能够给大家一些粗浅的答案。好，这个是今天的讲道大纲哈。我们有引言，然后我会将这段经文分作三个段落来解释。然后呢，第一个是讲到救赎历程跟以斯拉的关系，然后接下来神拣选以斯拉，最后我们要进到建造圣名，然后我们结论。如果旧约真的不重要，为什么我们圣经还有将近1/3的篇幅必须要有旧约呢？旧约真的有了新约就不需要旧约吗？这真的是一个正确的看法吗？其实不是的。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就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怎么看旧约，旧约是他的见证。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整本圣经，我们叫圣经教会，我们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圣经的中心思想其实可以用一节经文来讲清楚，提摩太前书3:15，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主耶稣说旧约是他的见证，引导他们来引导人来认识这个永生，那旧约到底重不重要？重要，重要。旧约是神的见证，是主耶稣自己的见证。那研读旧约，事实上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耶稣基督还有神的救赎。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解析。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好吧，就算我接纳你的讲法，那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已经在21世纪了，那请问一下，以斯拉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公元前458年。那请问公元前458年跟我21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我们怎么应用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当然了，我已经给你们一些答案了，就在你们的讲章节录的最后面都有答案，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先不要这样来，我们先来思考这一段。好，如果我们要来了解这个被掳归回的历程为什么跟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系，我们必须要从整个旧约的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信息来思考。首先，如果今天有人问你，到底基督教的圣经讲什么？有旧约啊，1/3是旧约啊，有新约啊，新约很多很重要的啊，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有智慧，那旧约呢？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可不可以很简单扼要的跟我讲一下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那为什么有那么长要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什么这以色列历史跟你们基督教讲的因信称义有任何的关系吗？我希望用以下的2张投影片很简单的跟大家来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回答类似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为什么今天读以斯拉记跟我们21世纪今天基督徒的信仰是有直接的关系。好，首先 我们知道整个救赎的开始是从人造神造人，神造人的时候，人跟神是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神可以跟人自由自在的沟通。可是圣经里面接下来记载着人堕落了，犯罪了，这个是整个救恩的开始。可是我们觉得说读创世纪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地神要咒诅遍地，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明白到一件事，当神咒诅遍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女人的后裔要跟撒旦的后裔为仇，女人的后裔的要踩碎撒旦的头，撒旦啊，然后撒旦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句话很多人读不懂，其实就在讲救恩已经开始了。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是整个神创造的巅峰，神计划给人一个永远的福祉，跟他永远享受这个同在。但是神也深知到人会有这一天会堕落，所以当人堕落的时候，神没有就因此就跟人隔绝了人，而是当他审判，当他讲了这个地受审判的时候，同时救恩已经开展。那救恩怎么开始的呢？神开始，地上就开始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敬拜神、认识神的人，好，叫亚伯的后裔，好；另一种人是靠着自己的智慧想要闯一番天地的，叫该隐的后裔。今天我们的二十一世纪不是也是这两种人吗？有人愿意谦卑的来领受基督教的道理，来认识神；也有人说 ：“No， 我觉得天大地大，我最大，靠我就行了。”不是也有这样？所以整个圣经好像把人世间的道理都讲得很清楚。那人开始找神，开始找人，就从一个家庭开始，就神找到了一个人，好，他叫亚伯拉罕。当他开始找到亚伯拉罕，对他有一个伟大计划，说要他离开他原来的出生地到迦南地的时候，给他一个应许，说他要成为大国，他将来有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并且他还给他一个很明显的应许，是整个旧约五经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大家可能亚伯拉罕那时候听的时候只听得懂前半嘛，因我得福我可以理解，但因我的后裔谁呢？整个旧约的思想就在那个后裔，那个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接下来神在整个亚伯拉罕家，在以神的救恩临到了亚伯拉罕家，这个家庭变成有神的家庭。那当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逃避饥荒跑到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那刚开头这个埃及人对他们是非常的善待，然后开始对他们有逼迫，开始他们有逼迫的时候，他们回到祖宗的神呼求神的时候，神兴起的拯救，让他们从在埃及地住了430年搬出来。搬出来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应许，就是所谓的西乃之约。讲什么呢？说神要成为他们的神，神要与他们同住，神的帐幕要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住。请问这样的观念似乎是整个旧约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有什么跟新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打开启示录21章，你打开启示录21章里面，启示录21章第3节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看，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整个神救赎以色列从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这个整个救赎的工作不是在整个旧约历史就完了。而如果你真的把启示录回过头来看的话，也是就是说西乃之约真正的完成的那一天，整个救赎，神救赎不是在停在旧约而已，神的救赎完全的成就的时候，不是以色列的家族被拯救而已，而是整个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成神的子民，这个事情要在新约里面应验，就在启示录。好，在启示录应验，也就是新约的结束才完成了整个旧约的应许。好，然后接下来当以色列人离开 埃及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个伟大的领袖叫摩西。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将进入埃及的时候，神很明白的告诉他，这些人进去以后要怎么样，大大敬畏神，每个礼拜来 CBCGB 敬拜，不参绝对参加祷告会，绝对不迟到。不是啊，神给摩西很清楚看到，这些人回到他们祖宗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开始败坏，败坏远离神，然后整个旧约，整个旧约的历史就叫做生命记的历史。在摩西最后要将以色列人带进埃及的时候，在最后神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这些事情即将发生。以色列人好像那时候说，不会啦，我们一定会好好敬拜神，你放心，你安然去吧，摩西老先生，你先安心的去，我们一定会好好敬拜神。可是摩西看得很清楚，说 No， 你们进去以后一定会违背神的旨意。那就开始了整个，就开始了有这个啊、哦，开始了以色列的王国。那从摩西带以色列人进去，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就真的照他临终前的预言，以色列人不断的败坏下去。在败坏中间，他们神兴起的先知警告他们，到了最后，神的真正的在这个摩西当时得到的预言里面，摩西很清楚的知道说，以色列人进去不但败坏，还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为什么整个旧约历史叫生命记式的历史？因为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因为离弃神，最后会亡国被掳。哎，大家有没有想过亡国被掳？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事情在900多年后发生了。亡国被掳，然后并且要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然后受尽极大的凌辱。最后摩西也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话，事实上是整个救赎历史能够重新开始的原因，就是他说，当你们回转的时候，不管你们在天涯海角，神要把你们带回这应许之地。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救赎进程的里面最重要一部分。神到底有没有让他应许？神到底有没有让他计划实现？好，如果你了解到这里以后，摩西在他临终前看到这么一个悲伤的景象，他也预告他们将来会被掳，将来会回来。那在整个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发展历史里面，常常离弃神，神常常请先知警告，然后呢，常常请先知警告，然后在这个警告里面有几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在警告里面说明了整个国家会亡国，犹太地会荒凉70年。那在这个，并且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读的以斯拉记一章一节里面的这个故事，讲到说波斯王古列让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这个事情居然在先知的警告，也就是在古列王出生前100多年，先知以赛亚已经讲了，他要提名呼召有外邦的人王叫古列，他要做他手中所要形成的事，这个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能够预期股票下个礼拜一的发展，我们可能大家可以赚大钱。可是我们想想看，在一个君王出生之前，并且是不是以色列人哦，各位，一个外邦的君王还没出生前100多年，神已经看定了会有这个人出现，这个人要成为他的工具，这个就是成为整个会有被掳归回历史的原因。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整个以色列人历史从旷野漂流进了迦南地，到了进开始有王国的时候，大卫建立大卫王朝，好，然后所罗门王，然后再后来就分南北国，北国在722年被亚述帝国完全亡了，南国在公元586年被亡了。这个时代相当我们东周的春秋时代。那我现在讲的重点是在建立王朝的时候，大卫似乎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在整个以色列人亡国的历史里面，有一点让以色列一直没有办法相信的是，因为神爱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神曾经应许说大卫的国要不断的传下去。那为什么586722这两个年代会有这样的恐怖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整个国家会亡国呢？这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他明白一件事， 这个生命记里面早讲了，我们的祖宗将会悖逆神，而他们也真的悖逆神，而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当他们悔改，神就要把他们带回来。而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被掳归回的历史。整个救赎历史是不是只停在被掳归回？没有，后来有了新约。也就是整个，如果有人问你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神造人跟人有很好的关系，人堕落，人离开了神，神找人，先找到了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变成一个民族，最后变成一个国家，然后从这国家的兴衰最后进入到福音临及万邦。因为你忘了，我跟你们，如果你们没有健忘的话，我刚才讲的神呼召以色列人的族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千下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新约。所以新约跟旧约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不明白旧约，很难真正抓住新约的精义。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以斯拉记一章一节，真的是很值得念。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要击中波斯王塞鲁斯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了，又嘱咐我在犹大地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这完全的应验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刚才讲了，地要被在以色列地要荒凉70年，并且神也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呼召那仆人古列，而历史也就真的这样应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历史，如果是这样应验，那我们接下来读以斯拉记七章的一节里面说这些事以后，历史这样应验，那到底这些事以后是指什么呢？其实这些事以后就是在讲以斯拉记一到六章的事情。以斯拉记一到六章里面讲到了第一批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然后圣殿开始重建在第三章，然后圣殿停工，然后后来又重建圣殿，最后458年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读以斯拉记有一个诀窍，如果我们今天写日记，通常是时序法，这个直述法，这样写下来，早上起来我吃了麦片，后来吃了水果，这样中午吃 buffet， 晚餐吃青菜，大概是这样，这样写下来。倒叙法也有人是很特别，思维很特别，先从晚餐开始写起，说哦，晚餐我吃了青菜，中午吃了 buffet， 早上吃了麦片。好，也有人这样写。可是读以斯拉记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以斯拉这个老兄受的教育非常高，他是用插叙法，先告诉你一个大故事，中间给你一个旁白。那你常常你是按着时序法的读法，因为我们通常读历史，我们认为它是按照时间顺序。可是这么以色列好兄天外飞来一笔，你读完第七章，你觉得故事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会有第八章呢？第八章似乎在解释第七章很重要的一些时间点，这个是读以色列记的窍门哈。所以，到底这事以后七章一节前半讲什么呢？其实你如果去看非和合本的任何中文译本，都不叫这事以后，叫这些事以后。哪些事呢？就是指一到六章。一到六章讲哪些事？就讲第一批圣民归回，重建圣殿，圣殿停工，后来又重新盖圣殿，最后以斯拉回来。好，所以这些事以后就是指一到六章。那到底如果大家讲到实在是觉得很闷，你可以看一看458年跟圣殿建完516年相隔几年啊，心算不好吗？手机都在吧？手机上的计算机啊，58年。哇哦！也就是说，圣殿完工后58年，以斯拉才来。好，那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地方好，我讲是这样子。这里有一个地方我必须要再解释一次。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这些连第一章第一节来看，以斯拉记他 前半部在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好像神是掌管历史的主，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在生命记所说的事情就这样发生，神说借着先知书所说的事情也这样发生。那如果你读到这，你能不能明白到一件事，神就是掌管历史的主。如果神是掌管历史的主，是不是你的生活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呢？那有没有可能让你的生活也成为神的历史的一部分，让神也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解析。当你读到七章一到六节的时候，特别一到五节，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长的家谱，对不对？所以你整个一到六节我们要怎么看呢？很明白的，你就可以分成两段，一个是一到五节讲以斯拉的家谱，第二个讲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身份很特别，他是一个从巴比伦上来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文士，然后通达神的律法，神并且王当时的波斯王还允准他一切所求，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帮助他。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所以以斯拉一到五节讲什么呢？讲了半天，其实就是一到五节家谱，只要证明一件事，以斯拉是亚伦的后裔，也就是他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成为祭司。好，如果他是祭司，为什么要有祭司呢？这个我们待会来看这个问题。有祭司的主要的原因是圣殿已经恢复了，对不对？圣殿已经建好了，有圣殿没有祭司行吗？好，我们今天一五一破土，有很大的教会，我相信新堂盖好以后，我相信神会重用这个教会，让更多的人在这里得救信主。如果这个教会大了，没有更多的老师，没有更多的牧者，没有更多的长老，行吗？教会真的能够维持原来的敬拜神的那样子的一个一个心智，维持原来爱神敬拜神渴慕神那样的这个敬拜生活吗？所以有一个很明白的事情，当圣殿建好了，神很清楚地看到有了建筑物需要什么，恢复敬拜，所以他就把以斯拉带回来。以斯拉带回来这个人还有一个特色，他是通达神话的文士。信主比较久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文士，新约里面文士抄写圣经也讲解圣经，对不对？然后呢，可是你要知道文士在当时不是只有抄写圣经讲解圣经而已，当时的文士还有一个，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办法像今天教育这么普及，文士通常还有一个政治的这个角色，也就是通常在一个重要政治会议里面他是书记，并且很多时候他也是这个会议的参谋。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王可以直接帮助到以斯拉呢？你这样看就明白了，原来他是一个文士，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关系而已，而他不是只是以色列宗教的关系而已，他还有一个，他很可能是在王面前很重要的书记跟参谋。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通达神的话语。为什么要通达神的话语呢？为了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整个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原因，就犹如先知摩西所说的，他们进去要悖逆神，完全败坏。所以当他们知道，所以神也真的知道以色列人需要有人带他们回到神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神预备了以斯拉，他是一个通达神话语的文士。以斯拉回去是带着神的使命，因为以斯拉知道全部都是神在帮他。我们再看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神在帮他。好，这张图我希望后面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得清楚，红线的地方就是以斯拉出发的地方，在苏萨城这边，然后他在伯亚雅和流盼这边祷告，第八章里面有写，然后最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大家如果真的很仔细的拿比例仔细量一量，这个行程有多远呢？这个绝对不输给当时亚伯拉罕出埃及，亚伯拉罕出加勒底乌尔，对不起，绝对不输给加勒底乌。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离开到迦南应许美地，这个路程绝对没有短，整个路程是3000英里。如果你看第八章，第八章是第七章的诠释，以斯拉出发前祷告啊，很认真祷告，为什么呢？他回去的不是他一个人呢，不是带着精锐部队就回去了，而是带着什么？ 有妇女有孩子啊。我记得我们家哈，小在我以前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父母常常对我有一个批评，说你们家说出门到真正出门都是一个钟头以后，没办法嘛，你要有 baby 带，要有尿布等等的，有小小孩都知道。那我们现在又有一个第三个孩子，第四岁，老大已经快进大学，老三才四岁，所以我们又重温这个过程了。不过我们现在进步很多了，啊，不用到一个钟头。所以我父母或者我姐妹的父母对我们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你们讲的时间都不准，都在一个钟头以后。那如果你这样来想，如果是以斯拉要回带第二批的人回到3000里外的耶路撒冷，如果有妇女有孩子，我相信不会是常常准时的。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孩子真的不太容易，出门的时候不太容易啊。好，单身的弟兄姐妹很难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这有小小孩的这个家长带孩子出去都很难，因为常常要多想几步，一换洗的衣服，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可能果汁就在身上了，换洗的衣服、尿布啊等等等等。好，那这3000里路里面，你知道如果部队行军走3000里要多久吗？好，我们这个我那个年代在台湾至少都要当兵2年。那我那个时候是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也当然有行军的经验。那我现在讲的是，如果部队行军1天20英里来讲，也就是说从出发地，就是从河畔出发地以斯拉走到耶路撒冷，总共要4个半月，要4个半月。这个是没有小孩哦，没有这些这个要进圣殿的这个礼物哦，是精锐部队走。要4个半月。那请问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走了多久？4个月。他们走了4个月，部队走4个半月，他们走4个月，怎么可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帮助他了。然后你知道，如果真的参加过作战演习的，你知道急行军的时候，你可以把整个3000里缩短到3个月，这是急行军。可能以斯拉带着妇女孩子骆驼还有上圣殿礼物急行军吗？不可能啊。并且你如果看第八章就很明白的知道，王还要拨特遣部队给他开路。为什么？路上不是游山玩水，不是我们今天去 field trip 啊，我们知道这个到这个 lake 去 field trip 啊，这个哇风景明媚，那时候也没有 SUV 对不对？为什么需要特遣部队为他开路？理由很简单，路途不但有沙漠，还有盗贼的这个影响。以斯拉出发前是禁食祷告的。好，先让大家知道，所以整个行程以斯拉知道他能回到耶路撒冷是神的帮助。好，是神的帮助。好，然后接下来因为在第九节里面就讲到，他们从巴比伦出发，王第七年5月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5月1号他们就进了耶路撒冷。好，那这个7到9节的解析，为什么以斯拉选在正月1号出发呢？有没有想过以斯拉要回耶路撒冷这个重大的事，第二次被掳归回，为什么挑日子？我们中国人出门要这个挑黄道吉日，对不对？盖房子也挑黄道吉日。以斯拉是不是算过为什么要正月初一？有没有想过？有人说是因为春天春暖花开，非常适合这个行走，这个大概不是理由。对以斯拉来讲，这犹如是第二次的出埃及进迦南。因为为什么他们被掳？就是因为不听话。现在回去是因为听话，他回去有一个使命，要让那当地的人能恢复敬拜神，并且更听话，这是他的使命。那如果是这样子，如果你很仔细的去查考第八章的话，其实以斯拉大步向前走的时候是非常接近正月14，是正月12。正月14是什么日子？我都不知道，请大家欢迎参加旧约概论。每个讲员都喜欢讲他自己的事工，对不对？但我今天一直压抑不讲哦。那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正月14是什么日子？月节啦，都不知道哦。哎呀，请大家会后全部参加旧约概论。好，那
逾越节为什么要在逾越节出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什么时候？啊，对啦，
所以啊，就是这样子。对以色列来讲，这一个被掳归回，好像第二次出埃及一样，他是很有使命感。不信你看第八章，他禁食祷告，他把这件事情当作一很重要的事情来办。但是神也知道，以色列也知道，神真的帮助他。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不可能四个月平安无事的把礼物，他带回去献祭的礼物，可是不少金子银子，怎么可能能够这样走到？好，所以3000多里的路，充满了盗贼和各样的艰难，可是以斯拉四个月就办到。我相信哈，如果部队行军要走4个半月，他四个月走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摩西时代的云柱火柱了，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走，他可能刻苦己心，兼程赶路，才有可能这样走到哈。所以当他能够平安的到达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归荣耀给神，好，那他也更确定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他回去就是要建造圣民。他们被掳的原因是不听话，他们现在回去的原因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恢复圣民的这个身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第10节，以斯拉立志考察遵行耶和华的话语，又将律法教训以色列人。好，这句话有什么重要呢？律法是指什么？是在指摩西五经，但是在这里很可能是指的整个希伯来圣经。以斯拉学习神的话语的方式是非常的特别，他不是立志参加戈登康威尔的各样神学课程，他也不是喜欢参加某某大牧师的神学讲座，他立志做一件事 study 考究，并且还遵行神的话。那并且他不但考究遵行之后，他还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还教导百姓。以斯拉知道一件事，王国被掳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宗不听话，而这次他回去就有这个使命，要帮助以色列人真的听神的话，成为真实的圣民。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哈，这里这个跟我们新约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有哎。我们来看一下哈，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主耶稣说什么？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对不对？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成了好房子总不倒塌。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真的跟神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不是只有知道。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成人主日学委员会开一个很近身的神学讲座，我跟你讲，报名的人一定很多。可是呢，如果你今天你要大家在这个讲一些见证分享哦，可能大家就兴趣不是那么高。我讲的是，我们学习神的话，不是只有知识的知道，而必须要遵行。遵行之后要怎么样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这我们很熟的大使命。遵行之后，他要怎么样？要教训他人能遵守，神就与我们同在，直到末了。也就是说，整个以斯拉记里面最后一节，以斯拉的使命其实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通常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我很软弱，我不是像某些大仆人，所以我很软弱，一直用软弱做这个借口，并且也常常说，哎呀，这个跟随是门徒的事，我是个信徒，并且是教友，有教就有，没有教就没有。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观念。请问，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就知道，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门徒就是基督徒，你一信基督的时候就是门徒，没有讨价还价的原地。我们通常都在我们的属灵进程里面分作两段，信徒门徒，然后这不合圣经，一个人信主了就是门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门徒是不是门徒必须要像以斯拉一样聪明敏捷，充满了神的话语，受过高等教育，在沟通康会拿一个 D 病回来或者 PhD 回来，这样才能够成为教导神话语的人？不是。如果你把以斯拉记跟大使命合在一起看的话，你会发现基督徒就是门徒，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他人认识神。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其实你做一个很伟大的工作，你可能不输于牧师传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帮助你的儿女认识主。如果是你是一个祖父祖母，你可能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帮助你的孙子孙女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用你生命的见证，用你的智慧引导他们来认识神。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以斯拉，这是今天主要的信息。被掳归回的历史让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神真的是掌权的主。生命记怎么预言，以色列人历史就这样写，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神是掌管历史的主，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呢？很可能是你的婚姻，你说这个神啊，大事你做主，婚姻我做主，可以吗？教养儿女，神你那一套太高超了，我们待会教养儿女班哈，那个零岁到青少年，对不对？这教养儿女太高超了，这理论太伟大了，可不可以让我有一点点自己保留的空间？我的事业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神。如果你真的知道神是历史的主，你可不可以把你自己个人的历史也交给神，让神也成为你历史的主，你生命的主呢？第二个，以斯拉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在以斯拉尼西米记里面记载的就这个建造城墙，其实以斯拉教导话语就是在盖新墙。有城墙很好，保护以色列人不受外族侵略，可是以色列人怎么不犯罪呢？必须要有一道新墙，以斯拉就是来造那个新墙的人。今天21世纪的今天，我们也需要新墙。新墙就是神的话在你里面给你约束力，靠着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的保守，让你时时提醒你想起主的话，你就有一个抉择，你说主我要听你的话，这就是新墙。而怎么这个新墙什么时候用呢？弟兄出差的时候很多试探，常常出差弟兄都知道哈。然后呢，金钱的试探，特别比如说如果公司教会或谁给你很大的资财让你自由发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忠心的管做金钱的管家？还有啊，我真的有认识姐妹愿意做小三，那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是不是也可以借着心墙把它隔开呢？那我们也在想，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传神话语、遵循神话语的人。传神话的人不是说你待会不是说你修完所有主日学到郭登康会得一个 degree 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当你有一个心智，你愿意好好的认真学主的话，愿意在你的生活让它实践出来，你就有这个资格来影响他人来认识神，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传道的人。考究身体力行，你就可以建造圣灵。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圣徒，我们常常用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给自己犯罪做借口，可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可是你若仔细看罗马书，我们也是蒙恩的义人啊，不是吗？蒙恩的罪人常常做你犯罪的借口，然后这不对，我们是蒙恩的义人，我们是圣民，我们是圣徒，不是糊涂，真的我们不是糊涂，可是我们常常愿意做糊涂，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的成为圣民，也成为一个被建造的圣民，就是你愿意来亲近主，读主的话，你也愿意照着做，最后你愿意把你所得的这一点点分享给周遭人。那最后是我们今天的以斯拉在哪里？以斯拉不要到郭登康会找，就在我们中间。以斯拉，你我都可以成为以斯拉。当你愿意立定心智，遵循神的话，查考神的话，遵循神的话，你就有资格帮助他人来认识主。你就是以斯拉。你愿意成为一个建造圣名的以斯拉吗？真的，一个生命从受洗信主到最后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绝对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工作。如果是这样子，在他生命阶段有很多弟兄姐妹给他鼓励，给他安慰，给他关心啊。在我讲到之前，我就收到我们这个教会秘书的这个给我的安慰啊，说哎呀为你祷告啊，还有很多弟兄啊，那我真的是很感动。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任何的一个生命的成长绝对不是单一的因素，很多人跟主同工，你愿不愿意做那以斯拉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的信息虽然不没有办法讲得完全，但主你的圣灵仍然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求主让我们真的愿意成为一个为你所用的以斯拉，立地心志跟随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